我们要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不晓得弟兄们还记不记得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是什么时候开始讲的，我想没有人记得了。我去查了一下，我们在90年第一个主日讲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所以已经讲了快要四年了，约翰福音还没有讲完。果然不错，照着约翰所说的，就是全世界的书也容不下。假如我们真要诉说耶稣一切奇妙的恩典，我们永远诉说不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你的话是无穷无尽的。主，在你话语中所显明的真理更叫我们的心常常受到矫正。主，今天早晨愿你自己圣灵与我们同在，照着你的应许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好叫我们生活行事为人在你光照中间能够活出真理的样式。主，我们再把感谢赞美归给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可听的耳朵，能明白的心，叫我们对你的真道能够领悟，能够吸收。感谢你圣灵所做一切奇妙的工作，把我们从罪恶中间拯救回来。主啊，你借着圣灵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愿意跟随你，一路的跟随你。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大家已经非常清楚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主题是什么。其实整本约翰福音他所书写的方式，叫我们看见他花了最多的篇幅，差不多有一半的篇幅记载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所经历的事情。从约翰福音十二章开始，就一直讲到最后一个礼拜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包括他从拉撒路那里叫他死里复活之后所做的一切事情。从那里我们看见耶稣怎样设立为门徒洗脚的榜样，彼此相爱。以后他传讲了许多的真理，一直到耶稣自己走在十字架的路上。我们从约翰福音十八章已经讲了很多次，他在比拉多面前，他在祭司长面前受审判，审判的题目是什么？就是说他要来做王。这个审判本来是一个政治性的审判，但是却变成今天在宗教上面，今天在我们旧恩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接着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九章，请我们大家从十二节一起读。虽然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已经读了十二节，但是我想我们这样读起来可以连着讲下去比较容易一点，所以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们读的不多，光是从十二节读到三十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的。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直处，希伯来话叫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第十七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是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 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达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每一次我读圣经的时候，总是讲不完，总是多读了一点。本来我想应该能够，假如讲到第三十节的话，今天的题目就应当说，今天的信息题目就应当是两个字，成了。但是我怕讲不完，所以我说耶稣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十字架这件事情在救恩的意义上面是何等的重大。我们一切救恩的根基都在十字架。神所做的方法是最奇妙的，而且从那位全智的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还有极深的意义。谁能像神一样想出这个方法，如同十字架的救法这样简单？就是最没有知识的人，就是最没有学问的人，就是最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够明白十字架代罪的意义。但是最有学问的人，最喜欢动脑筋的人，最有哲学思想的人，尚且不能明白为什么单单靠着十字架我们的罪就能得到赦免。弟兄姊妹们，神的作为是在这里要求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是根据事实。所以约翰福音十九章给我们最简单的说明，把这个事实放在我们的眼前，耶稣被交在人的手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从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我们看见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但是因着犹太人的要求，他就把他交给他们，叫他们去钉十字架。所以从十七节开始，这里讲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情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把几本福音书放在一起比较过。也许你读过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故事，也许你也读了马可、路加，都读了。我希望你一面读一面和约翰福音这里的比较。从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刚刚信主，他不明白，他不晓得约翰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四本书是不同人写，而同样说到耶稣基督的事情。他读完第一遍马太福音，读了很受感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又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不长，很快又读到16、17章那里，15章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说，耶稣这样爱我，为我又钉十字架。等到他看了第三遍的时候，他觉得开始有点不对，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这样钉十字架？当然他很快就明白，因为四本福音书是同样一件事情，却有许多不同的人记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约翰福音，就发现它和其他的圣经记载的不一样。我说的不一样，并非事实不一样，而是它所说明的重点不一样。头一件，我要请弟兄姊妹注意，当我们读约翰福音记载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约翰在这里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激动，非常简单事实的记述。这话怎么说呢？如果你比较一下，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不仅记载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也记载兵丁在那里嘲弄他，在那里喧哗，在那里大声的喊叫，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那上面下来吧，充满了各样讥笑的声音。在那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也记载各式各样大声的喧哗，他也记载说耶稣在那里大声喊叫，说，伊利伊利拉玛撒巴哥大尼， 但弟兄姊妹们，这些大声喧嚷的记载，约翰都没有记。是不是约翰不记得了？我想不是。虽然约翰已经年老，但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十字架。我们也知道约翰和主当中的关系，好比这里特别记载，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所以约翰怎么可能忘记十字架？但是当约翰再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是福音书里面第四本福音书，可能是在主后90年左右才写成的，因为约翰活到90多岁。但是他在这里写的时候，很明显的，他把一切扰攘的事情都忽略不计，安安静静的把约翰把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故事写明给我们看。所以弟兄姊妹，我再三读约翰福音，我发现约翰在这里有个强烈的对照，特别要说明耶稣在他心情里面的稳当跟平静。我不晓得我读的是不是和别人一样的有这样的感觉，或者别人会不会有同样的领受。但弟兄姊妹们，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一点点人的血气，没有看见一点点人的激动，没有一点点看见耶稣本人不平，完全安安静静。所以在你读到这些17节到30节的时候，除了最后两个字，轻轻的耶稣说成了，除了耶稣在那里轻轻的说成了，约翰没有记载他说什么话。当然福音书里面不是完全不记载，因为有许多有名的信息从耶稣最后的几句话里面说明。很多人把耶稣所说的7句话把它按照时间排列，也有人做成诗歌来讲述他最后心里面所要交代的事情。但弟兄姊妹们，约翰有意的不记，他的不记也说明一件事情，刚才我说的，他要把一个属天之人的安静投影在我们的面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懂得我们明白这件事情。有些时候我们看电影或者看什么，他故意用默片来放，而那个果效更加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在这里耶稣没有说话，没有喧嚷，这里不像马可福音，也不像马太福音，不像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记载什么呢？记载耶稣在扰攘中间，但是约翰福音特别衬托出来，在一切环境中间，神儿子耶稣的生命何等的安详。弟兄姊妹，我看到这里，我心里有新的领会，我里面更加的明白，耶稣钉十字架，他不仅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这是使徒行传所说的，不仅神借着无法之人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耶稣一点没有冤屈的感觉，一点没有受到激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说，那些兵丁在旁边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们就信你。约翰福音没有记载，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神的儿子在那里大声喊叫，因为他心里面痛苦，但是约翰福音没有记载。马太福音里记载耶稣死的时候，圣殿里面幔子从上到下一裂开成了两半，惊天动地的事情。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地大震动，有死人从坟墓里面出来，约翰福音一样也没有记载，但是却记载了非常简单却重要的事情。我们看看约翰怎么记载。第17节说，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杜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杜楼地就是平常我们英文里面讲的 Calvary， 这个字的意义就是中文翻译的意思，叫做 Calvary。 如果照中国人比较通俗的话，乱葬岗，甚至没有埋葬，死人的骨头都抛弃在那里，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这是一个说到被人遗弃的地方。许多的人或许都是罪犯，他们死了之后没有人给他们收敛，就丢在那里，那一个地方叫做哥哥他，中文翻作独楼地，希伯来话的声音叫做哥哥他。所以今天我们唱这样诗歌，加略山巅，或者唱在哥哥他，我们不大明白那个意思，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地方。但弟兄姊妹们，这个地方如果你到了那里，你永远不会忘记，就是我们没有到，主的圣灵把我们引到那种光景，我们也不会忘记。哥哥他这个地方其实人能去的地方，哥哥他这个地方其实给人玩耍的地方。弟兄姊妹们，许多时候我们对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太过轻松，我自己常常需要被提醒，也常常需要被责备，因为十字架，主耶稣所忍受的羞辱，因为十字架，主耶稣被人弃绝，因为他在哥哥他，那个地方本身就说出完全荒凉、遗弃、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死亡的地方。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到哥哥他。弟兄姊妹们，耶稣有什么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要背十字架？他是为了你我。弟兄姊妹们，道理上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擘饼，我巴不得这个擘饼圣灵带我们进入真理，超过我们所能讲的。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天天看见擘饼的事情，天天口里也诉说我们纪念耶稣，但头一点我们要记得，这个十字架是代替的十字架，耶稣为了你我的缘故代替了我们，背了十字架来到哥哥他。他代替我们，哥哥他本来是我们应当去的地方，独楼地那个死亡，那个被弃绝，那个荒凉，本来是我们应当接受的命运。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的审判放在这里联想的话，将来我们受审判也不过像哥哥他一样可怕，充满死亡。但是耶稣却为我们的缘故代替了我们，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十字架，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大家知道这两个人是罪犯，耶稣被列在罪犯中间，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的预言。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已经知道，前几章前几次信息我们一再在说，多少次比拉多的审判，犹太人的定罪都在这个名号上面，犹太人的王。我想比拉多的心情是这样，当他开始审判耶稣的时候，他审判耶稣的时候，犹太人告他也说不清告他什么名目，等到最后终于
用犹太人的王作为接受控告的理由。
上几次我们已经说过了，
比拉多是一个巡抚，他是罗马人的官，虽然罗马给他生杀之权，他总要做成报告。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人莫名其妙说，恐怕历史上没有耶稣这个人吧。有人莫名其妙，他认为圣经是杜撰的，但是在犹太人的历史史学家上面，史家约瑟法，在他的著作上面，他并不信耶稣是基督，他却记载说，在那一年比拉多执政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耶稣被定了死罪，挂在十字架上面。他所根据的是什么？是根据比拉多当时所做的文献，所做的记录。这些事情比拉多必须要有清楚的说明，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罪名是什么。比拉多写上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因此我相信这也是他写在耶稣头上牌子上这些字的原因，这是一个正式的公文。但是犹太人不喜欢这个名字。二十节，有许多人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三样文字，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罗马文，一个是希利尼文。为什么？为什么？希伯来文，特别是犹太人用的文字，希伯来文说明在宗教上和神的关系，罗马文字是一般罗马人都用的通俗文字，希利尼文就是希腊文。今天我们许多的文学、哲学、数学、科学受希腊文的影响，这是有知识人的文字。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看见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念出耶稣的名号，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你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不管你是通俗的一般老百姓也好，或者你带有宗教的敬虔和热忱，或者你是一个自以为有知识的人，你总要念这名号，你总能明白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他是王。所以经过的犹太人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念这个名号，因为比拉多用三种文字把它写了下来。第二十一节，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这里一个称呼非常奇怪，叫做犹太人的祭司长，你看见没有？犹太人的祭司长。我不晓得是不是约翰有意用这个名字写，因为整本约翰福音只有这一处提到祭司长的时候加上了几个字，犹太人的祭司长。也许是圣灵感动他写的，或者约翰脑子里有这样的观念，心里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特别加上犹太人的祭司长。弟兄姊妹们，祭司长应当是什么？应当是属神的。我们如果记得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祭司的头上面应该有个冠冕，有个牌子，上面写什么？归耶和华为圣。我不晓得诸位想到归耶和华为圣这几字横写还是直写，我从前一直以为它是直写的，因为中国人都是直写的。我不晓得你们想耶稣基督头上的名号是横写的还是直写的，在我的脑筋里应当是直写的，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但是不管横写也好直写也好，祭司长应当是归神的， 这里特别说他是犹太人的祭司长，不再是神的祭司。为什么？因为这位祭司长曾经当着众人的面，当着比拉多的面宣告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别的王。前一次信息里我们讲过，这是对神大大的亵渎，因为神要做他们的王。当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祭司的地位从属神的祭司变成属人的祭司，他所服侍的不再是神，而是服侍这些背叛的犹太百姓。他所服侍的不是神的旨意中间，而是在人的侍奉中间。他还能做很多看起来敬虔的事，他还能做很多看起来属灵的事，他还能做很多看起来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但是在神的眼中已经一笔勾销，他不再是真的祭司。他对比拉多说，要挟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中间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耶稣自己封自己为王，他不过是在罗马官吏中间，在罗马政府中间一个图谋背叛的人，想要自立为王，拥兵自重，而且得不得以色列人的支持，得不得犹太人的支持。但是这里不是耶稣自己说的，是比拉多特别写上的。这个宣告不是从他自己出来的，神在他的主掌，在他的管理之下，让比拉多写下这样的话，证明说连罗马的政权，连比拉多也在神的手中不过是一个工具，为了要完成神的计划，为了要使救恩能够临到我们众人身上。所以这个宣告不仅是比拉多的宣告，这是神的宣告。比拉多说，我所写的已经写上了，因为神已经叫他写上，并且写上了以后不能更改。直到今天我们有确定的把握，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生下来就要做犹太人的王。他一生所做的事情证明他真是君王的生命，因为他是神儿子的生命。弥赛亚这个观念在犹太人中间的确是属天的，因为弥赛亚代表一个属天的君王，代表一个属天的国度。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谁？他是神所立的基督。我再说约翰福音所记载的非常的安静，因为在这里显出神儿子的尊贵，作王的尊贵。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能明白，所有的君王登基都有庄严的典礼，但是耶稣基督登基怎么登基法的？他的庄严典礼在哪里？就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这个尊严，这个尊贵是人间一切的礼仪所不能代替的。我们可以用大声的号角，可以用多少的排场，可以用夹道欢呼的百姓来说明他的受欢迎。好像耶稣一度曾经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人前拥后随的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拿棕树枝铺满在地上，拿衣服脱下来让他走路。弟兄姊妹们，这不错，是欢迎君王的排场。不错，何塞纳的意思就是他们所拥立的君王。但是那个人所能给一切的尊荣，不如在十字架上面那个不能被震动神儿子的荣耀。你在这里不得不看见耶稣的尊贵，他没有一点点的声音， 他没有一点点的抱怨，他没有一点点的喧嚷，因为今天是他得荣耀的时候。耶稣知道，他曾经多次对门徒说，人子还没有得的荣耀，人子还没有得的荣耀。他怎么得荣耀？他对彼得说，他们要把他交给人，在祭司长和文士手中被戏弄，他们要钉他十字架。耶稣知道这条荣耀的道路。今天我们个人 争取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人间的荣耀。我们不懂得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十字架所带来给我们的荣耀，这个荣耀是无法诉说的，只有在最最纷乱的状况中间，你可以衬托出他的安定力量来。只有在最最为难的光景里面，当我们每天经过生活的压力重担的时候，这个十字架的荣耀可以从我们身上出来。只有在我们受试炼的时候，十字架能够成为我们的夸耀。奇妙，什么人盼望荣耀，神就先给他看十字架。什么人盼望升高，神就拿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路指给他们看。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十字架是什么？我只能在这里再三的强调，在约翰所记载的话中没有什么喧嚷，安安静静，但在这里不能不叫我们专心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叫我们看见他究竟是如何的一位。命令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片，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在古代的时候，当然衣料是贵重的。这个人已经要死了，衣服对他再没有任何用处。他们脱了他的外衣，把他的衣服分为四片，每兵一片，很公平。但是论到这件礼衣，就有了问题。这件礼衣是上下一片缝成的，一片织成的，没有缝。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件上好的内衣。当然在这里有属灵意义，耶稣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原来他里面所穿的是最尊贵的。弟兄姊妹们，其实神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要教导我们内里诚实。人都是稀图外貌高大的事，人都是做外面人看得见的事情，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生命的本性是什么，尊贵的，上下一片织成的，没有一点缝。弟兄姊妹们，这件内衣你我都不配穿，这件内衣都不能说明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件内衣说明耶稣他的生命没有一点缝，上下完整。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衣服？只有最尊贵的人在当时能够穿这样织成的衣服。耶稣配穿这件衣服。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是要叫我们看见耶稣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而且他既然代替我们的生命，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又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这个生命应当有的样式。人虽然不知道在我们最里面的是什么，但是人要从我们的生活行为上面见证耶稣基督的公义。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若是容易，今天主不会让我们活在地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为要叫我们经历他的大能。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泄气，也不要灰心。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软弱失败，当我们看不见自己公义的时候，我们永远要纪念在主面前那个公义是完全的公义，也只有这个公义能够救我们脱离自己，叫我们懂得专心依靠他。这几个兵丁看见了，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这又是一段圣经的应验，因为神早就要把这些经历、这些真理借着先知的灵告诉所有他的儿女。不仅是这样，也让耶稣基督应验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有任何的话。如果我们的注意力要集中在奇妙事情的应验上面，今天我们又讲不完了。我只是再三提醒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看见耶稣的生命是怎样，上下一片支撑，没有一点风。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达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还是一样的安详。弟兄姊妹们，耶稣在这里最后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为了玛利亚做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借着预言玛利亚听见这样的话，他说，你的儿子兴起来，为要叫许多人建立，也要叫许多人跌倒。他说，并且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玛利亚是一个爱儿子的母亲，在这里他虽然明白，虽然道理上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从圣灵怀孕，天使曾经告诉他说，你所要称的儿子，你所要生的儿子要成为大卫的后裔。玛利亚知道，玛利亚不仅是爱儿子，他也蒙神的恩典，有相当的启示。你不要看玛利亚有时候好像像一个愚昧的妇人一样，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他并不糊涂，他知道耶稣是谁。但就着人的感情说，我相信玛利亚在这里不能够越过他母亲的感觉，做母亲的感觉。你要晓得，玛利亚以后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因为我们记得在一刚开始使徒行传的时候，玛利亚和那十一个门徒在祷告上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和那几个人一起在马可的小楼上面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玛利亚照结局看是没有因主的缘故跌倒，但是他的心被刺透。所以约翰在这边特别记载耶稣所说亲爱慈爱的话，他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弟兄姊妹，凡此种种，你看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叫我们看见他的仔细，叫我们看见他的安详。感谢主，约翰所记的所说的让我们明白这个尊贵的生命，他所有的表现在越来一再所经过的痛苦压力中间反而更加坚强。28节，我们要快点讲，最后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是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约翰的记载非常简单，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你看见神儿子的心何等的仔细，他等候父的时间，一样一样的事情成就。当然刚才我们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很多，但这一句话是总结性的，因为约翰已经有其他三本福音书给他做支持，他不需要每件事情讲这样详细。各样的事情成了，耶稣等候那个时间到了，最后他宣告说我渴了。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在我渴的这句话背后是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事情。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在那里流血，他的血几乎流尽，好像在那里接受地狱的火焚烧一样。不仅是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使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当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宣告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他所受的煎熬不仅是肉身痛苦，并且他担当我们的罪，不仅担当我们的罪，他受父神离弃的痛苦。渴了，渴了，这个渴身体心灵灵魂里面肉体上每一件渴都在。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渴的经验？我们最终的渴就是走路走干了，我们在炎日之下行路困乏了，或者我们甚至坐在冷气的车子里面，冷气太大把我们吹干了，所以我们觉得渴，不过这样的渴而已，我们尚且受不了，赶快找个加油站停下来喝一点水，渴得受不了。但是耶稣所受的煎熬，各样的渴，他渴望和神进入交通，各样的渴，他因为背负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罪，神掩面不看他。众人以为他被神责打苦待了，受各样的讥诮，但弟兄姊妹们，耶稣不必说，他不会讲，他受得住。但是为了让经上的话应验，他就说我渴了。这些钉十字架掌刑的人是有经验的人，当一个犯人说到渴了的时候，他的性命就差不多了。所以他们就用器皿沾满了醋，拿海蓉给他尝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一点点，没有大口的喝。为什么要给他尝醋？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醋能够减轻他的痛苦。那个犯人临终的时候快要受不住的时候，给他一点醋让他精神振奋一下，他就忘记了他的苦处，并且这个醋是用苦胆调和的，又酸又苦，味觉上的酸和苦使他忘记身上的痛苦，使他暂时忘记心灵的痛苦。但是耶稣不肯喝，为什么？他没有借助这些外面的帮助，他完全有知觉的状况底下为我们接受罪的刑罚，接受这个代价。大家祷告。 救主的圣灵动工，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一个深刻的意义活化在我们众人眼前，叫我们的心常受约束，叫我们的灵常常谨守。主啊，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你把那个事实陈明在我们的眼前。约翰说给我们看见的耶稣是何等的尊贵，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主啊，哦，我们为了你的十字架，因为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我们不能不流泪，我们不能不赞美，我们不能不低头，我们不能不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尊贵的王，你却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们从心的深处向你赞美，向你敬拜。借着十字架，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因着你所受的刑罚，哦，我们得以赦免。主啊，我们得了平安。主，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给你。主啊，今天早晨，借着你自己的圣灵，你已经把我们带到哥哥他的面前，你也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但愿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能这样说：我们已经看见耶稣的十字架，并且我们把自己归给了他。主啊，为了我们，你没有推却十字架所带给你的羞辱和痛苦。主啊，为了你，我们也愿意接受这个羞辱。纵然人嘲笑我们，纵然我们有各样的损失，因为接受你的十字架，我们也甘心乐意。主啊，纵然人误会，纵然人辱骂，主啊，我们的心已经被你的爱所夺，我们愿意跟随你。我希望在座所有的人刚才也这样的祷告。主啊，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